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大家又来到了我们青春凉拌这一档线上的团契节目了。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觉得新年很开心的熊乐。
李诺，李诺，
新年好，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快乐，耶耶耶！
2026年，哇，踏入一个新的篇章了。李诺啊，你刚刚怎么说又来到青春凉拌呢？我们根本就是2026年第一次在青春凉拌跟我们的团友们聚会见面分享。
但还是又啊，还是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一年又一年呢，
节不是又来到的话，就是左来到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哎，新年快乐！
今年第一个冷笑话就是出自熊乐之口。
谢谢各位，耶、yeah ！
是，哎，还挺好的。我们看来，新的一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喜上加喜，恩上加恩，新年快乐，全家喜乐。
还没有到春节、
啊，继续啊，继续啊，继续啊！我还等你今天要说多少个成语，
留待春节吧，姐。
词语是词语
啊，词语，词语，好的，
好的，好的
啊！你们
四字词语
真的对于踏入新的一年都没有其他的情绪。我看见二位都真的是直男的性格啊，熊乐直不直男我就不知道。李诺呢，就是直男的个性来说呢，基本上应该他可能就真的是高兴，就真的是喜悦的，对不对？
姐，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你为什么就不考虑一下？真的是因为今天是
新的一年
第一期，第一期青春凉拌，对吧？就具备一个专业的主持人的素养。啊
对啊，
多了，这个太多了。
2026年的第一个周末啊，
这个太多了，太多了。
啊，那要收一点是吧？意思
是是是是，哎，所以说到这里，其实。新的一年呢，我自己来说的话，我真的觉得，哎呀，又新的一年了，感觉这个去年的尾巴，就是感觉还没
收好。
对呀，还没收好，然后就又迎来了新的一年。然后你看见那个日历，你要把2026年的日历拿出来了，又重新从1月开始算起，那种感觉还挺奇妙的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就是像刚刚说的嘛，你尾巴还没收好，然后你又要开始迎接新的东西了。
圣经里面说嘛，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好好好，
向着标杆直跑。
好嘞好嘞，行行行。
哎，新年熊乐有长进。
是吧，谢谢谢谢。
一上来就讲标准答案了。
好吧，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想谈的。
想谈的是什么？
新的一年呢，
停在这里
啊。是的是的，
往前走了。
哎，怎么样？哎，我发现新的一年你们两个都很喜欢找我茬。哎，
哦，有吗？不是吗？
不是，
现在才3分钟而已啊，节目。
没有，那有可能是去年你找了太多我们的茬，是不是？
也许。
对呀。
哎，刚刚熊乐说了一个重点，现在才开始没多久，我就开始有点焦急了。也许这个也很反映我这个踏入新的一年。
面对新年的那个
态度。对呀，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焦急，有一点点的思虑。
为什么呢，姐？
是。
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总觉得哎，12月啊，很忙碌的12月才刚结束啊，然后那个气还没回来，然后马上又要踏入新的一年了。然后不过我其实也是很期待了，因为我知道神是一个做新事的神，也许在新的一年可能也要迎接很多新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迎接新的东西，你总是会有一点的思虑。
哦，有点不安。
像刚刚讲的也没有到不安，就是思虑咯。
那你思什么虑什么呢？
我就说嘛，熊乐就是要今天必须要把我这个心底里的东西都问到底。
哎，其实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放在我们去看医生问诊的环节
啊，
你就是要在这个不断的被追问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症结所在。
嗯，对啊，医生我肚子疼啊，肚子那里啊怎样疼啊，
疼几天了
疼了几天呢，怎么疼啊。
哎，可是我必须得说，医生呢他真的是想要为你去剖钉解牛嘛，一定是为你呢去解决问题，希望能够医治你。
但熊乐不一定。
哎，对熊乐这个就不一定了。
我很无辜啊，哎呀，我的好心的。哎呀，
我想说，哎，熊乐你为什么要替我解决我的思虑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思虑还挺好的，因为我思虑嘛，但我不至于忧虑啊，对不对？
所以就想要问了，你是什么虑什么？
你看他还继续穷追不舍。我本来呢想说，啊，我们今天新的一年呢就要谈谈彼此欣赏彼此的地方啦，因为你知道，新的一年要来一个好的开头嘛。我本来还真的是想好了怎么说熊了，你看他这样子一整，我就
破坏了。
我就说，
不是、
哎，怎么样？
你知道吗？这个话题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偏离的呢？
啊，从哪里？
就是
从你质疑我的状态太过的时候开始偏移。
哦，
哎，原来是我呀！
哎呀，还是回到你身上啊，姐。害我无辜了几分钟了，
哎，我只能够，哎，神啊，请原谅我，
就是心田的思虑又增加了，
增加一点点。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平常的反应，因为有时候呢，有些人跟你说，哎呀，姐，我很不开心，你会问我什么？
你不开心什么呀？
对啊，这样啊。
哦，
你不会说啊，你不开心，那你不要不开心啊。
那挺好的，
人开心一点好啊。这个是废话嘛。但是啊，不开心，不开心什么啊？你
可是我觉得我说了呀，然后你继续问，
因为
真的是不善解人意。
所以就是熊乐再继续追问下去呢，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之所以不回答，其中一个原因有可能他的思虑就包括我们两个在内。
对呀，啊，我还没整理好。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就觉得啊，又开始一年，又要跟这两个家伙搭档了。
那我现在先问我们收听节目的我们其他的一些团友们，我问你啊，难道在这个点啊，开始新的一年，你都准备好了吗？难道你都已经是整理好了吗？哎，我就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先坦白说，我还没整理好的。对的，
是的，
对。其实从一开始新田讲这个，我们又跨进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当时我就其实挺想表达的，我们通常在于这个所谓的岁首，这个年末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心情是很复杂的。
对的，
最常见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哎，这么快一年又过去了。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哈，就是突然之间发现，哎，我们现在这个写这个报告或者是日期的时候，这个2025要改成2026了。
真的，我有好几年都写错，我发现。
对呀，对呀，对呀，
不习惯。
因为你想想，就是在这种时间的这个催促底下，你会衍生出很多复杂的情绪的。因为我们每一天，尤其我想啊，作为基督徒来说更是如此的。我们除了每一天要面对的这种各样的人事物，我们的工作、服事、人际关系等等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永恒的那个上帝永恒的计划，那个盼望，或者说耶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前面将要发生的、将要成就的这个事儿在等着我们。我们尽管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都不会去强调说，哎，主什么时候来，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一定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主的日子近了。就甚至我一定程度上都会觉得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在这方面呢，可能考虑的还真的是更少了。因为我们就不要说别的，我们看《使徒行传》，你看看初代教会那个时候他们的状态怎么样？为什么他们那么努力的、竭力的去传道？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就是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呀，我们就是要迫切的去传道啊、要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等等的。但是如果放在我们身上呢，也许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在日常生活里边有那种急迫的心情要来迎接等候主的再来，但是每当这个时间尤其是一年一年的这样过的时候，我们那个心里边呢稍微那个紧张度就会再提升一点了，因为它真的是这个时间就跨过去，你想365天，对吧？
嗯嗯。不过有可能呢，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像刚刚李诺讲的，我们很多事情啊，工作啊，服饰啊，然后家庭啊，人际关系，好多好多的事情，其实呢，你都确实不得不推着你走往前走，然后第一个
对对对是被动的，
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发现，哎，我好像老是在做重复性的东西。也许对于好多人来说，就是你在每一件事上，你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更新，就是所谓的更新，就是能不能有一些变化呢？能不能有一些改变呢？但是事实上，我们也许踏入新的一年，可能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面对的东西都还是一样。
没错，没错，
是。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带出盼望跟喜乐呢？
我觉得呢，很多人都会讲呢，一年之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我们很习惯呢，把自己的计划在年头的时候就定下来嘛。我觉得呢，有些人呢，不是说姐啊，如果是的话，
怎么样又提我了呢？
实属不幸啊，如有雷同。
今天怎么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在年头的时候下了很多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啊，这一年过得很充实，我要啊。减肥减掉10公斤啊，我要啊这样的那样的，
就是立 flag 嘛，对不对？又来了
立 flag， 对，定下了10个目标。但是呢，到年尾的时候，哎啊，到了年尾了，哎，减重不要说减了，增重增10公斤 ，OK， 这样啊，就是要存钱，存个10万啊，存10万没有啊，
负10万，
花掉了10万有打个勾，这样，就是觉得呢，好像是定了很多太理想的目标，然后呢到达不了，到了年尾了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然后就会不开心，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都觉得呢，很多人都是呢，就是啊，如有雷同啊，实属不幸啊，
怎么样又来了。
我觉得呢，很多人不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计划，因为呢很多人都是很理想啊，我要现在我的体重120，我想要理想的体重是80，但是中间的40怎么来呢？我说目标在80，中间怎么去减呢？没有实际的计划。所以呢比较好的可以去定一些小的可以完成的小目标，就是说啊，如果我要一年减掉40公斤的话，那么我现在算下来每个月5公斤不过分了吧？如果我觉得啊，然后就去想了啊，一个月5公斤，我可以怎么样去做呢？可不可以做得到呢？我去吃得健康一点，做多一点运动，可不可以真的掉5公斤呢？啊，如果5公斤不行，那就10公斤吧。先定一下可以完成的小目标，然后呢，你到了年底的时候才看见哦，真的可以。啊，如果我定了40，到了年底我努力了，觉得掉了只有35，不会觉得失败，因为中间我完成了很多的小目标，我才到达了这个35，我就觉得这个目标定得值了。
是是，所以熊乐呢要怎么样去迎接着新的一年呢？就是先不要定大目标啦，你就是先定一点点小目标，小目标让自己呢先达成那些小目标，然后呢累积一些的能量，累积一些的满足感，然后呢再继续的往下的小目标前进。这么听起来呢还是有一点的计划嘛，对不对？就是你还要去计划定下那小小的目标是什么。我曾经呢在这个新的一就是跨年的时候吧，我就是访问我们的前辈徐婷师母然后呢徐婷师母呢就告诉我一个答案，因为我真的问他说啊，师母，因为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嘛，我说您现在有什么新的计划吗？就是 通常我们都是以这个作为一整年开始的一个开场白吧，我觉得就是你见到一个人可能跟他聊天你都会问，哎，明年有什么计划，今年有什么计划，都会问嘛。然后呢师母就告诉我，他说计划没什么计划啊，我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他说
没有计划也是计划。
对，他说计划真的是赶不上变化。
嗯
嗯，反而你说怎么样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怎么样过得每一天有意义，怎么样过得每一天呢都是充满动力和盼望呢，是真的是把你这些的计划呢放在上帝的手中，就是你上帝给你的计划，那个那么呢那些就是你的计划了，就是就是你要把那个你要把那个盼望，你要把呢你自己所要想达到的一些目标也好什么都好，其实你都别管那些东西了，因为上帝要你做的那些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嗯
嗯，所以徐金师母就是这么跟我讲的。然后也确实啊，如果你一步一步的走，慢慢的来，那你就没有所谓的那些什么过多的压力，因为很多时候压力是怎么来的，就是你过多的去筹备还没发生的事情。
哦，是，也是，也是，
就是你太多的关注未来的点，就会形成忧虑。
说到这个呢，我突然想到之前呢，我们因为有一个弟兄团契的小组呢，就是当中有一位是还未信的朋友。那这位朋友呢，就是日常呢也会跟我们一起聊关于信仰啊，甚至我们一起共读一些书，他也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其中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就聊自己对于基督教，对于我们信仰的感受嘛，哈，
嗯，
他因为他过去也了解过其他的信仰，其他的这些，这个甚至是宗教之类的，他就说，他说基督教或者说你们这群基督徒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好像你们开着车走上了一条高速公路，就是这条高速公路啊，什么时候到地方？姑且不谈，但是呢你们已经上了这条路了，
嗯，
你们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啊，或快或慢，或走在左侧或右侧，然后可能会穿过的是山或者经过的是河，就是一定程度上就是说这个目标是已经确定的了，就是你已经上这个所谓的轨道了。那么这个就是其实带给我一些思考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刚刚新田提到徐丁师母的那个表达一样，
嗯，
就是我们究竟要计划什么呢？很多时候你看人的计划它会具体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上高速的时候我要从哪个收费口进，
嗯
嗯，
然后我缴费的时候我要用现金还是用电子支付，
可能没到这一步，先把自己的车先加满油吧。
哎，对对对对，然后我到了高速之后，哎，我要全程走快车道，就是走最左侧那个，要非常快的能够到达目的地。然后如果我遇到什么花花草草啊什么之类的，就反正就是类似于刚刚新田讲的，就是我们会想很多看似具体的事情，然后这个具体的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它好或者不好。但是一定程度上我非常认可的，或者说我个人也是这样看的，就是如果我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些所谓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你会失掉原本你要去的这个目标，你会失去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这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方向是什么。
嗯，是，我觉得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偏题，但我好想问呢，你那个卫星的朋友，为什么就是说，哎，你们基督徒都上那个轨道了，那他怎么不上来呢？
他其实他讲的我其实很欣赏的，他说
是吧，
他说我的生命里还没有经历那个，我当然他的原话不是这样讲，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表达，就是他说他的生命里还没有经历那个神圣时刻。
哦，
很多人都卡在这个点，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路是吧。
对对，一定程度上我自己的感受哈，一定程度上他是尊重信仰这回事儿的，
是，
就是他是在等候，或者说是他也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就是好像类似于我们说与神相遇的那个时刻。
嗯，是，
但是他不否认这件事情。
嗯， 哇，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种子种在他的心里。那么我觉得黎诺这个很好啊，您今年的就是蛮有期盼的，就是为这位弟兄祷告啊，看看这位弟兄，哎，不是李诺的事情，现在李诺说了就是我们的事情了，
没有就要把它变成今年的计划吗？
也不是计划，我们这个是盼望。你看你说计划的话呢，通常你就说得很仔细的，就是每一个点你都计划好是什么什么什么。对，但是如果你说哎，我们把这个呢说成，或者是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一个盼望，哎，我们这个是有指望的东西，就是这个把这个弟兄他要信主呢就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他是一个期望啊，他是一个盼望啊。
对，
是，
我觉得呢，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人的信主呢跟我们跟他做了什么呢，是有一点间接的关系，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直接的关系，对
对，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信主不信主呢都是看神怎么做了，看耶稣的恩典来到了没有，
没，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陪在他的身边啊，如果他的时候到了，我们就是帮忙帮助他去了解耶稣，但是如果时候未到的话，就把它放在心里面祷告。所以呢，我觉得姐最后的那一个转介呢挺好的，这个是一个盼望。如果啊，那位朋友他今年信了耶稣啊，感谢神，但是呢如果时候还没有到，都不要放弃，只是时机没到而已。
是甚至一定程度上哈，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要聊话题，就是说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甚至或者说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盼望。真的，我在最近这一两年来说哈，就是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就带给我的冲击还挺大的。就是这个冲击是在于说，哦，原来神还给我有时间。我最近经历了两个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当然它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比如说第一个经历呢，我跟我太太呢回家，就是下班回家，然后我们在电梯里面，就是坐着电梯要回家，突然之间这个电梯呢，就是因为不止两三天，有一段时间这个电梯就会发生一些异响啊，就是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就会但是呢因为它都一直没有问题，大家都在用，所以就没有想太多，就照常上电梯。然后突然之间，就是那一天我们乘坐的时候，那个声音变得更大了，然后呢它就开始有那种很不寻常的抖动，然后就停在中间，
那是一个危险时刻，
对，突然就停在那里，然后我们当时就首先第一个我们两个就立刻就靠在那个电梯的两个角落，然后扶着那个抓住那个栏杆，然后就去按那个电梯里面的呼叫铃，就是要跟物业去沟通交涉嘛。然后就是讲完了之后呢，其实你知道这个时候你除了等着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
等待救援，
对，我们就开始祷告，然后那个电梯就停在六楼的那个位置，甚至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就是回来，我们就是后来出来之后，我们还在就是谈当时想了是什么。我们当时除了说哎呀神来保守看顾，我们就求神来带领我们，其次呢我们在想六楼掉下去会怎么样
啊，
就是那个当时就是非常具象的，就是因为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紧紧的靠着抓住那个栏杆，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说真的如果掉下去会怎么样。然后当然很感恩，就是过了没几分钟吧，电梯门就打开了。然后甚至我觉得特别感恩的是，当时电梯出故障的时候灯没有坏，还是亮的。因为如果灯如果坏的话，我觉得那个紧张的那个情绪会，
对
那个紧张情绪会更强。但是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这个过程，哎，我们两个好像真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哎，里面还是有那份平安，我们知道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出现的这个结果怎么样。然后我们出来啊，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立刻的反应，因为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然后后来等到物业检查之后，发现就是那个电梯的那个钢索呀，就是其中有一条断掉了。
哇，这是真的千钧一发。
对，当然其实 从这个理论上来说，通常一个电梯可能有七八条或者六七条钢缆，原则上来说，哪怕只剩一条钢缆，电梯都不会掉下来的，就是从它的生产标准来看。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在电梯里边，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这个电梯它整个外在的形态是什么样子。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时候恰恰就是我们要经历信心的时刻。我就一下子想到，你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经历一些可能艰难或者挫折，它是突如其来的发生的。
嗯，
但是事实上就像这个电梯里一样，它只是断了一条钢索，它造成了一些异响，电梯的晃动就让我们的心就揪起来了，但事实上那个其他的钢索还稳稳的在那里。然后这是其中一件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感恩。还有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我在通勤的路上，在那个车上地铁上，我就睡着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哈。但是我睡着醒过来的那一刻，哇，真的突然之间一种窒息感就是非常强的，甚至我怀疑是其实我在睡着的时候已经窒息了，然后是那个这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的窒息让大脑把我唤醒的。我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喘不上气，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比如说开口呼吸。就真的是在那一个可能大概五六秒的时间，后来就是也是感谢神，就是突然之间就是有这种很深的一口气，好像整个人就过来。当然就是你如果从医学角度来说，可能比如说是呼吸障碍呀、对啊，就比如说你的可能比如说说到你的肥胖啊等等之类这些问题导致的这个结果、对不对？但是我真的就是回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题，就是神给我时间这件事儿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事情。因为可能我们过去经历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可能让我们的生命画上句点。
是。
但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准备好呢？真的，我说一句心里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检视我们的生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都可能都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还没有尽到竭力的地步？我还没有准备好，就是到主的面前去面对那个审判呢。
是。不过李诺，我真的很想关心你啊。说到这里，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家的那个电梯是不是已经检查完毕了呢？是不是已经维修完毕了呢？
维修完了，
那就非常好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李诺了。哎，差点说老师，你
我也差点要掉分了啊！
李诺哥，您要不要去做个身体检查呀？有没有做身体检查的习惯呀？啊，有没有做什么睡眠检查的习惯呀？有吗？请回答。
没有，其实过去是很少去做体检的。
是，那要捡起来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东西啊，就是有一句话我相信两位也都熟悉的，
是
就是我们懂得了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这一生。
确实、
对吧？就是其实你身体出状况就甚至有时候根本不需要给你出什么报告，你自己是很清楚的。
没错。
所以为什么保罗就说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这个原因。
是有可能我想你看李诺现在说成这样，我想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面对怎么样的状况，而且我觉得李诺也清楚他需要怎么样去做，需要怎么样去做哪一方面的改善，比如说睡眠啊，不要熬夜啊，然后在饮食方面啊，是不是要多节制呢？我想李诺可能都很清楚，只是说哎呀还真的很难去实行，对不对？
就是你做不做的问题。
是
就
是
你看，就是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他的那些诫命那些命令教导都明明白白摆在我面前，就是做不做嘛，
是，所以哎，李诺又说了他新的一年的，
所以回来今天的主题，新的一年想要被更新的是，
想其实一直都在主题，一直都在主题，就是说
呼之欲出。
哎，我帮李诺讲这样也不好，但是我试试看啊，帮李诺总结，就是他新的一年他想更新的地方，也许就是他们家的电梯，哎，不是，就
改善电梯，
那个我更新，我更新不了，
怎么去更新他家？不是业主。
对对对，也没关系，反正现在知道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啊。
是。
但是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要怎么样去去不是修改，只是说我们要做怎么样的生活，对，生活作息的调整，以至于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好一些，或者说我们改掉一些的坏习惯吧。有时候你说怎么样去改善，你说把好东西往里头塞，就是往我们身体里头塞，也不是说不好，只是说如果你这个底子就是你没把那些坏的东西给拿走，把它改掉的话，你再好的东西往里头塞，你其实也没有办法吸收的。
其实我怎么说呢，我特别这个谢谢新田刚刚的这个总结哈，因为我是想透过这两个小事情哈，就是我是觉得很感恩的，
是
真的是很感恩的，就是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想的话，它有可能真的我的生命就此停在这一刻。那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用现在很多人可能比较负面的思想会觉得啊，人生苦短，走了就走了嘛。但是我想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是，我在世过得如何一定程度上并不重要，我的灵魂归向哪里才最重要。
是。
但是如果说在我没有真正的准备好，在我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对付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一定程度上我会认为那就是我没有机会了。当然我不是以此就说好像就带入说啊，上帝的恩典如何如何，是因为我自己有清楚的认识，知道上帝对于一个得救的人或者对于一个信靠他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标准来去判断和衡量。我当然我更相信这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就是说容许我仍然的要去面对对付我自己的这些问题。所以回过头来讲，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说为什么有些事情你明知道但是你做不到，说白了就是还是你不想做。
是。
那你不想做的原因是因为你背后的那个心的问题。
对。还不想面对那个修剪嘛，我们一直在谈，就是之前咱们电台也鼓励我们去谈的修剪啊，
修理干净。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是的，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成长，我们可以结果。
那
李诺刚刚呢就谈了关于我能理解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吗？就是
可以
对吧？我觉得健康对于我来说呢，去年我自己去整个的观察，包括我的这个御用的中医师就是告诉我，因为我他帮我照顾我的身体好多年了，所以他把一把脉大概能够知道我的身体进步或者说退步也好，修理到哪一个地步了。然后他告诉我很感恩啊，他告诉我的身体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迈向的。那我这个是非常感恩，但是我自己也很明确的知道我需要做一些的改变，能够让我自己更加的健康。因为我现在的身体的状态呢是处于它是一个平和，但是没有到一个健康就是还没达到那个健康的状态，只是说呢是一个比较平和，没有一些的特别大的起伏的那个状态，
是正在进步的意思。
没错没错。这个呢新的一年我当然希望我继续的去努力啦，去做做运动啊，然后饮食上面呢看看我其实都挺节制，但是怎么样可以呢更加的不节制了，但是要更加的精致呢。这个所谓的精致不是说你要吃的有多好，只是说你有多符合你身体上的需求。每个人都不同，这个是我新的一年我希望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我这个也是这几年上帝放在我心里头，我 觉得我需要去面对的是人际上的关系，
嗯，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方向，对不对？
嗯，
但是对我来说，我心头就我心里头呢，真的是有一些的关系，我希望去面对的，希望怎么样呢？可以去更加的。这个真的很难讲，因为你看我现在讲不下去，原因是因为我一想到那些的不同的那些的关系，我就觉得哇好难，
嗯，
好难去，我自己
理解，
我自己首先就很难去面对，那个难不是说我跟这个人或者这段关系有多难，而是说我怎么样去推进这个关系呢，怎么样去解剖里头的有一些的问题，或者说我自己要怎么选择用怎么样的心态，或者上帝啊，你帮助我里头要怎么样才可以去更扩大的去面对这样的关系呢？那第一个首先是我想到是我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啦，
嗯，
然后就是我希望可以跟父母亲的联系可以更加的亲密，我不是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好，只是说我觉得我不够体贴吧，对，在亲子上我觉得我不够体贴我的父母，虽然他们一直都对我很好，他们都很体贴我，但是我想要更体贴他，我想这他们啊，就是体贴我的父母，我想这个是上帝他很喜悦我做的事情，因为我的父母也还没有信主嘛，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也许也体现在我怎么样去跟他们相处，
是，
也许我可以更加体贴，那么他们也愿意更多的认识我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好，这个是我觉得我需要面对的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在不管是团契的当中，就是我教会的团契的当中呢，也有一些就是面对我的组员们，我们之间的一些关系的张力上，可能需要更加的真诚，更加多的包容。在里头，这个，哎，不过我真的觉得挺累的，真的有时候面对关系上，你怎么样去放下自己啊？这个很特别难。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很新鲜的，也是我跟同工之间的关系吧。
跟我嘛。
哎，你怎么老是跑出来？你怎么老是跑出来？
让气氛有一点不同呢？
难道是跟我？
没有。我觉得，这几年上帝也让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不要只对某一个人有既定的印象，然后就把这个既定的印象带到你所面对的事情的当中，就说你那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你就单纯从那件事情，就是对事不对人嘛，我们很多时候都说，但是行出来也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人总是就觉得，哎，我可能对他有些不满意，或者说一向都跟他没什么交集，于是呢，可能事情上面你们之间同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就把那些东西就是都吵在一块儿了，
是
没有办法去很理性的，或者是很真心诚意的去看待那件事情。那
明白，
对，我觉得，上帝一直其实都在改变我，他让我看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然后也看到就是也许他那个人他有这样的个性，他这样的反应，他这样对待事情的方式，也许是因为他个性就是这样，个性就是这样，那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能够把他自己需要面对的功课揽在身上，就是可能这个也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神的，这个也是他自己需要去操练的，需要去面对的，而我不需要也把这些都埋葬吧。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 加入青春凉拌。
其实刚刚新田讲的那个这个关于人际关系这一块哈，就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最近这几年在互联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关于叫课题的概念。就是有因为有一个心理学家叫阿德勒嘛，那他有一些自己的心理学的一些思路，就是他会认为每个人有自己独属的课题。那我觉得这个课题的概念其实都非常可以呼应到我们在就是圣经里边所看到的。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彼得呢就是问到这个，因为当时主不是说会有人卖他嘛，会有人卖主，然后彼得当时就问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呢？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就是我现在也慢慢的是在感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区分开来，我们对身边的人哈，这不只是弟兄姐妹，也包括我们的家人，也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啊，还有我们这个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你们身边的一些同事啊等等其他的这些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区分什么是我们的责任，然后区分什么是上帝的责任，或者说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心意。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讲的冷漠一些，比如说互联网上还有一句话比较流行的，叫做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呢，这种说法呢如果放在福音的底下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拖着另外一个人进到天堂，或者进入神的永恒的救赎里面。那么只有什么呢？我们做好自己。但是如果说他不是建立在福音或者这个救恩底下呢，他就其实就变成一个说自我主义的标榜了，就好像我只是过好我自己就好了。所以这就是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区分我们的责任和上帝的责任。上帝的责任是他会使用运用任何的资源，包括人在内，包括这个世界，包括历史事件，然后去拣选他所爱的人，去试炼他所爱的人。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容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得着改变的那个生命会成为上帝使用的工具，但并不是因为我生命改变了，或者我做了某一样事情让那个人因此而得到改变。
是
好像刚才说那个人信不信耶稣，不是因为我对他做过什么，而是上帝的恩典来到他没有，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陪伴他。所以呢总结刚才李诺说或者是新田说呢，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很容易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恨铁不成钢嘛。
是
这个心态嘛，就觉得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你不成长，为什么你还是会这样，为什么你会犯这个罪。
或者说我补充一点，就是或者说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呢？
对，
是不是我陪伴他不够呢？我不够爱他呢？我是不是没有为他多祷告呢？就
是
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李诺所说的，就是我们太过于把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扛在肩上，就是呢忘记了有些东西就是他自己的课题，他自己去面对上帝。有时候呢在我们人的眼中来看起来好像为什么你这样啊，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极端的你为什么离开神呢？你为什么离开教会呢？为他心疼。但是有时候呢，当然我们可以去关心他，当然我们可以去劝勉他，这个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的。但是到最后选择权还是在他的手上。我们人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我到了某个地步我就停了，因为这个是我的极限，之后的就是留待他自己去面对神。就好像刚才说那个人信不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说他领受了神的恩典没有，他已经去开放自己给神没有，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陪伴他到最后，接受不接受，听到神不听到神，经历神不经历神，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啊，成长不是靠自己努力的，而是与神同行的旅程。 是不是很好总结了刚刚熊乐这一段的表达？
对呀、
啊，嗯，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哈，我们因为是新的一年，然后新的第一期的时候呢，
嗯、
我们可能在说新的一些想法的时候，还是会回到箴言书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阿、门、
嗯。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包括前面我们聊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我们都太忙碌，没有时间休息，你会发现，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
是，
嗯，
啊、我们的心总是在想。你看前面我们讲身体健康也好，人际关系也好，包括如果我们再回到、还有一些比如说具体的工作，
熊乐还没说，等一下会说。
对吧？就是，对吧？你要认领哪一个部分？感情的部分，对不对？
那啊，先到我吧，先到我。既然解离的
打断了李诺，
啊，等一下再交给李诺，你再讲了。OK，
没事，没事，没事，你来。
像我的话呢，当然呢，除了健康以外，因为有在电台里面看过我的都知道，我的头像是一个肌肉熊猫嘛，嗯、这个仍然也是我的那个目标呢。当然呢，我回顾25年呢，这个进度也不错啊，的确是有一些突破的。嗯，26年继续努力就好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可以达到的目标，继续的。
小目标。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就可以说的财务问题，因为很实际的，我都是一个即将要进入婚姻关系的人嘛，所以最实际的需要的是钱。在过去几期的那个青春凉拌呢，我有都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以前的我是不懂得怎么理财的啊，然后玩手机游戏去充钱啊，然后胡乱去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啊。我觉得呢，有一个东西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25年呢学习的一件东西，就是呢简单一点的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个反过来的版本嘛，就是以前的我就是吃东西呢不顾那个价钱，然后呢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吃很贵的也没有在管，总之上帝给了我钱，我有工钱啊、我付得起我去吃。但是呢，这个社会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商业的社会，其实呢很多人都是把东西的那个价值抬得太高，我这样说吧。
嗯，
所以呢，现在我的学习就是啊，我每一餐都控制在一个量的底下，就尽量呢不吃那么贵。我当初觉得，哎，我每一餐只能够吃100块左右的，在香港里面100块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当初的我呢，觉得100块没有可能呐、啊，怎么可以吃？觉得哎，我在一个餐厅吃60块，然后加这个加那个，过了100块很正常。我只是点一碟饭而已，我怎么能够饱？
你一个人吃100块钱、啊？
对啊，最多最多最多。
哇，嗯。
当然呢，反过来说呢，我在去年的那个训练呢，我发现哎，我开始去寻找一些呢可以啊、便宜的。好吃的，然后可以吃饱的东西，我开始多了这个想法。
又有营养的。
对对对对啊，我就开始去找。我觉得，哎，当初的我会觉得还没有被更新的，我会觉得100块以下的饭怎么可能在香港啊？
嗯、
然后慢慢慢慢进化了，就觉得，哎，100块留下可以啊，100块以下可以啊。然后再慢慢进步了，觉得，哎，找到这个40块，然后量很多。有营养，然后他吃得饱，哇，太好了。然后最近呢找到一个38块，我觉得这个喜悦这个喜悦比起我去吃了一个很贵的餐厅的多很多。不是说那些餐厅不好，但是呢现在多了一个想法，就是物有所值是很重要的，就是不是我不花钱啊。我觉得有些人的我是以前的我会觉得啊，节俭就是我不花钱，我一定要过得很贫穷，其实不是这样。上帝的好管家一定是钱要花就花，但是花的值，不是那个人跟你说这一个面包100块，你就付100块，你不去问，你不去想，你去想一下这个面包它值100块，为什么它100块呢？我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另外一家店可能味道差不多，但是它卖10块而已。为什么你得要去花这100块？多了这个想法，所以因为多了这些想法呢，我觉得哎，慢慢下来呢，去年我开始存钱的那个量了多了，因为真的想一下为什么要这个消费，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然后呢不是不花、但是花的值、所以呢、我以为要存钱人生会过得不快乐、因为什么东西都不能干，其实不是，很多东西都可以干，然后省了钱，哇，这个才是最重要，我觉得。
哇，我真的为熊乐感恩，因为他一边说的时候，他一边眼睛是充满着那一种火的，那就是对生活的热情啊。他说的这么，虽然你觉得他在生命当中他减少了很多、但是呢，又感觉他生命当中得到了很多的东西
啊。是是是，
那我这个真的是为你很感恩，特别
是
我觉得你学会了，你不只是学会了怎么去判断这个食物的价值啊，我觉得我甚至乎觉得你是懂得怎么样去享受知足，
对
啊，怎么样去有智慧的去使用，去真的做一个好的管家。
是的，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为你开心，因为我觉得下一步熊乐可能你还可以去做的就是，我就不去外面吃了，我怎么学习呢？我就是做一顿健康又美味，然后价格又实惠的给自己吃。
在家里煮饭、啊、
对，是不是？哇，下一步就是这个。
哎，其实说心里话，刚刚熊乐在讲的时候，我又想起最近我其实也常常在节目里边提到传道书这一段的经文。传道书这里9:7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了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
哇，好得无比，
享受享受。
这真的是熊乐的状态。
对，这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就像熊乐刚刚前面讲的，说过去为什么在吃的方面没有一些节制，或者说这个消费是因为我们受到这个主流文化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常会拍一些图发在社交媒体上，那你想，我去买一份猪脚饭跟我去吃一盘寿司，哪个更让我能够去拍一张照片然后发在社交媒体、
对，
很显然就是那个寿司嘛，或者说那个某某，就像你刚刚说100块一份的那个面包嘛，它其实就是一个消费主义的逻辑。但事实上，当我们明白我只是要吃的健康，我只是要吃饱饭，那其实就是现在在互联网上也常常会提到这个话题，我究竟要吃漂亮饭还是要吃好吃的饭。
是，这个很重要。真的，这个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上了，就是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现在潮流，要什么，然后就去追那个什么，这个餐厅很多网红都去吃，所以我们都得要去吃啊，这个网红介绍这个面呢，它便宜又好吃，然后去排那个很长的长龙，去跟很长的队，值得吗？
是，哎，我们还是从这种生活上的事情也是得需要思考的，就是学会思考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呢，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呢。
所以
不要人云亦云。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的女朋友跟我去帮助我理财的时候呢，她经常问我一句话，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餐厅，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你有没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你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找。其实有时候呢，人就是我在之前也有分享过，人很多时候就是不愿意去思考，因为网红说这家好，所以我就要吃那个嘛，就是朋友说这件好啊，这个东西好，我就去买啊。新田姐跟我说这面包好吃，我就去买一个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缺乏了一个时间去停一下思考一下，这个真的值得吗？我现在要的是这个吗？或是我有没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呢？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对于现代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得不到那个所谓的价值感的话， 那我很自然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啊，那我不想要做。那所以呢，为什么大家就会跟风打卡，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做了这件事儿，我吃了这个东西，然后我的价值就体现了。所以如果我们还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们面对新年，尤其是我想到今年我们电台的节目主题是叫活出盼望。
对、
啊、那我想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是我们定睛着眼在，就像我们在跑一个马拉松一样、我们的真正的盼望是那个终点，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最后审判台前的那个时刻、那么这个过程里边就相当于说我们经历了任何的一个环境，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它一定程度上只是我们这个过程而已，而并不是说我们要好看重他，好像我在这，因为我们常常就讲嘛，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谁在旅游的时候会安排很多让自己牵挂的，然后就我就定居了，对吧？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子的。
是，不过我也想要多总结一个吧，就是、我想我们今天都分享了很多我们今年我们立下的 flag， 就是我们是希望怎么样去去改善的一些的问题，或者说想要进步的方向吧。想要进步的方向。那我想我们真的改变这个东西呢，或者说我们像熊乐刚刚提到的也好，我们提到的都好，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问题，就是说有可能这些问题在未来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的。
但是我们要常常在主里，我们要常常求神去改变我们的心意，常常住在我们的里面，让他能够完全的把那些我们生命当中不需要的东西，我们需要放下的，我们需要去改变的，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更像主，我们朝着上帝给我们心意去走的时候，上帝就这样帮助我们。对，
是的是的是的。
亲爱的我们的团友们啊，我现在已经把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当作是我们的团友了，参加团契的益友啊。就是你今年有没有什么想要改善的事情呢？想想看怎么样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呢，就是我们不说立什么小目标，我们怎么样去行动呢，那个第一步是什么呢，请您呢跟我们分享。
是的，
那鼓励大家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呢，也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新的一个阶段，也使我们能够持续的走在这条鲜活的有盼望的属天的道路之上。
阿们。
好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我们再喊起我们的口号，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Thank you.